美国情报显示，乌克兰首都96小时内恐怕沦陷，普京启动极端行动，白宫宣布将会制裁普京，欧盟英国亦都表态，美国同北京分享俄国入侵情报，中共向俄泄密。乌克兰总统同拜登通话，讨论成立反战联盟。美国北约不会出兵，乌克兰总统话没有人同我并肩作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24小时之后，乌克兰面临了最艰难的一日。虽然乌军极力阻挡，但是目前已经有俄军进入了首都基辅。根据美国情报官员预测，乌克兰首都基辅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沦陷，甚至会在96个小时之内落入俄军之手。此外，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出警告说，俄罗斯计划派出10000散兵降落在基辅，并对乌克兰政府领导层启动斩首行动，企图以此推翻乌克兰政府。根据新闻周刊25号的报道，根据多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莫斯科的重点是包围乌克兰军队，并迫使他们投降或者被摧毁。他们预计乌克兰首都基辅将会在96小时内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然后在大约一个礼拜之内，俄罗斯将会控制住乌克兰政府的领导层。报道当中提到，一位同俄罗斯打交道经验丰富的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分析说，在轰炸结束之后，地面战争真正开始，我认为基辅将会在几日内沦陷，乌克兰的军队可能会持续抵抗一段时间，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同时，一位同乌克兰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亦都表示，同意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乌克兰首都基辅可能会在96小时内沦陷，但并不相信乌克兰现在的政府会垮台。他认为乌克兰目前的表现好于外界的预期。对此，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的众议员鲁本加列戈25号表示，如果基辅沦陷，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抵抗军提供武器。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这样亦都会有进一步激怒普京的风险。另外，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根据美国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显示，普京计划派出10000散兵降落在首都基辅，并对乌克兰政府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对此，乌克兰总统幕僚长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认为，俄罗斯的战术目标是夺取领土并攻击乌克兰的合法政治领导层，以制造混乱并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据悉，目前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发出警告说，俄罗斯的计划为包围基辅和占领机场，然后派出10000名散兵进入基辅，并找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官员及议员，以强迫他们签署所谓的和平条约，然后将乌克兰控制权交给了俄罗斯或者傀儡政权。如此一来，俄罗斯就能够在不需要动用更多地面部队支援的情况下，成功地夺取和占领乌克兰，更有效率地结束战争。不过，即使面临生命危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却依然选择留下，同士兵共同作战。他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希望愿意保家卫国的人民能够站出来，政府将会配发武器。美国、欧盟和英国25号都表示，将会制裁普京和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白宫新闻秘书沙奇25号告诉记者，美国将会和欧盟一起制裁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沙奇还说，他相信美国对俄罗斯总统的制裁将会包括某种旅行禁令，但还未有具体细节。目前还未清楚对普京进行单独制裁能够取得多大成效。普京公开声称，他大约14万美元的工资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并将他的资产列为两套公寓和几架车。对普京制裁的消息受到乌克兰驻美国外交官的欢迎。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洛娃礼拜五表示，对普京的制裁将会是正确的事情。今个礼拜，美国已经两次宣布对俄罗斯最大银行及其主权债务进行新的制裁，切断他们与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同时，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五表示，除了英国礼拜四宣布的制裁之外，他将会立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实施新的制裁。约翰逊仲敦促北约领导人立即对 SWIFT 采取行动，向普京总统及其政权造成最大痛苦。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礼拜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和支持这个侵略行为的其余杜马成员一起被列入受制裁者名单。他还说，之前被欧盟制裁的世界领导人只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美国传媒说，美国官员在三个月内试图让中方帮助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但一再遭到北京的拒绝。北京仲同莫斯科分享了这些信息。纽约时报2月25号报道说，美国不断向北京提供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集结的情报，并希望中方告诉俄罗斯不要入侵。中共官员包括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在内表示，他们不认为俄罗斯的入侵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在12月的一次外交交流会之后，美国官员得到的情报显示，北京和莫斯科分享了这些信息。中方说，美国试图挑拨离间，而中方不会试图阻碍俄罗斯的计划和行动。报道基于对了解这些谈话的美方高官的采访，由于外交敏感性质，这些官员在采访当中不愿意透露姓名。根据报道，拜登政府高官和中共高官在三个月内举行了六次紧急会议，美方在会上展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集结军队的情报，并请中方告诉俄罗斯不要入侵，但每一次会议上，中方官员都回绝了美国请求，并说他们不认为入侵正在进行当中。一些美国官员认为，如果世界上有哪位领导人能够让普京对入侵乌克兰三思而行，那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担任中共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出访就是俄罗斯，他已经和普京会晤37次。普京2月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典礼之前会见习近平，双方发表长篇的中俄联合声明，强调更紧密合作。礼拜三在普京下令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但在他全面入侵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是目前围绕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当俄罗斯军队在大炮和导弹轰炸下涌入乌克兰的时候，华春莹拒绝将莫斯科的行动描述为入侵，并重复了一次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他还说，反对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任何单边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他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成立反战联盟，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美国官员表示，乌克兰抵抗超出俄罗斯预期。泽连斯基礼拜五在 Twitter 上说，刚刚和拜登讨论了加强制裁、具体的国防援助和反战联盟。他还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宣称的大力支援。泽连斯基礼拜五还表示，他自己和政府官员仍然身处首都基辅，会在这里继续守卫国家。乌克兰联合行动部在社交专页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突破在东部卢甘斯克的俄军阵地，并展开反攻，巩固胜利。俄罗斯部队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正朝俄罗斯的方向逃离战场。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就向乌克兰军方喊话，推翻政治领导阶层，自行接掌政权，此举将会更容易同俄罗斯方面达成协议。法新社援引一名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根据美方评估，乌克兰的抵抗超出俄罗斯的预期，虽然俄军持续努力向基辅推进，但速度没俄方预期更快，而各条战线推进的情况不一，俄军攻势已经有所减弱。这一名官员并说， 乌克兰军队正奋力抵抗，对军队嘅指挥同控制仍然完好无缺，领空亦都冇被俄罗斯控制。不过俄罗斯目前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兵力参与进攻，冇调动喺乌克兰边境部署嘅大部分兵力，亦都冇动用电子战嘅能力。乌克兰国防部礼拜五表示，俄罗斯至少已经有1000名军人阵亡。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出兵，导致乌克兰危机彻底爆发。美国同北约都强烈谴责俄罗斯嘅入侵行为，但却都表示无意派遣军队入驻乌克兰参与战事。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电视讲话当中话：冇人同乌克兰一齐并肩作战。根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全国发表影片讲话，提到喺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入侵军事行动之后，喺第一日，包括士兵同平民在内嘅137名乌克兰人身亡，另外有316人受伤。乌克兰目前依旧系独自同俄罗斯军队作战。泽连斯基话：有边个准备同我哋一齐并肩作战？我冇睇到任何国家愿意咁样做。有边个准备承诺保证乌克兰会加入北约？我问咗所有27个成员国，佢哋对此都感到害怕，佢哋不回答。据北约官网消息，喺24号新闻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声明话，因为乌克兰境内冇任何北约成员国嘅军队，该组织冇计划派遣北约军队进入乌克兰。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白宫官网消息，白宫发言人沙奇23号喺记者会上话，对于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冇计划派遣美军进入乌克兰参战。尽管俄罗斯试图分裂美国同美国盟友，但美国重点唔喺乌克兰政治方面，而系在于如何防止战争。此外，美国传媒国会山报报道仲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袭击咗乌克兰，而乌克兰人几乎捍卫咗整个领土，并夺回咗敌人想方设法占领嘅地方。乌克兰虽然得到咗世界各国领导人嘅支持，但实际喺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过程当中却被世界孤立。对此，泽连斯基话，不过乌克兰支米尼岛嘅士兵冇放弃战斗，一直坚持到最后，佢哋全部都英勇牺牲，佢哋都将会被追授乌克兰英雄嘅称号。目前乌克兰嘅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人民自己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